草莽王子。总算到了九点，整整一天千辛万苦的活干到了头。丽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三楼半她住的楼梯间。在采石场的饭店里，天一亮她就得累死累活当成年人使唤，擦地板，铺床，洗铁矿石般笨重的杯盘，对付搬不完的柴，提不完的水，饭店里的人川流不息，叫他喘不过气。白天，采石场闹哄哄的，爆炸声、钻机声、大吊车的咣当响、工头的吆喝、装运大块石灰石的平板车来来往往的轰鸣响成一片，不绝于耳。这时却已经停息，楼下的办公室里三四个干力气活的人在下棋，大声叫着骂着，满饭店里弥漫着烤肉味、油味、廉价咖啡味，像经久不散的雾。丽娜点着段烧剩的蜡烛，有气无力地坐到木头椅子上。他才11岁呀，瘦小，营养不良，腰酸背痛叫他难受，但最折磨他的是内心苦恼。格林童话被抢走了，给他雪上加霜。那本书在时，尽管丽娜也累得不行，但是到了晚上，书却能带给他安慰与希望。格林总是悄悄对他说，王子和仙人会救他出苦难。每天夜晚，格林童话给他撑腰打气。每读一个故事，丽娜就觉得故事里讲的是他。砍柴人丢失的孩子也好，不幸的养儿女也好，受继母虐待的姑娘也好，被关在巫婆房里的小佣人也好，卸下妆都变成采石饭店厨房里干杂活干得筋疲力尽的丽娜。然而否极泰来，最后必有好心的仙女或者勇敢的王子相救。所以这地方是妖魔的城堡，丽娜被妖法所困，当牛做马，自然信赖格林，等待着，盼望救星降临。但是老板娘马洛尼太太昨天在他房里发现这本书，便收走了，还恶狠狠地说，佣人晚上不许看书，看了睡不着觉，第二天干活手脚慢。才11岁的孩子远远地离开妈妈，没有一时半刻玩耍过，现在连格林童话也不让看，受得了吗？不信你试试看，那滋味真吃不消啊。丽娜的家在一座小镇上，名叫弗雷德里克斯堡，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佩德纳尔斯河边，四周是小山。住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都是德国人，喜爱摆张小桌坐到人行道上喝啤酒玩牌。这些人可谓克勤克俭。丽娜的父亲彼得希尔德斯穆勒的算计更是无人能及，要不然丽娜怎会到30英里外采石场的饭店干活呢？他每星期挣3元，父亲悉数拿去入了他那万无一失的金库。彼得有位邻居名叫胡歌·赫弗尔鲍，抽烟用一根3英尺长的海沧石烟斗，每天吃晚餐少不了油炸香酥猪排和兔杂碎。彼得有心多挣钱赚钱，与他拼高下。现在丽娜年已不小，可以帮忙老几个了。 这个11岁的孩子，如果是你，请你想想，叫你离开一个在山清水秀地方的家，到饭店里干苦活，眼见那些大肚皮客狼吞虎咽，你却得来回飞跑着伺候，人家边吃边叫唤边蹬脚，鞋上蹬下的白石粉要你那双纤纤小手扫，你的心情会如何呢？现在连看格林童话也不行，连书都抢走了。丽娜揭开一个旧玉米罐头桶的桶盖，拿出一张纸，一支铅笔，打算给妈妈写信。汤米瑞安会把他的信带到巴林杰的店里寄。汤米瑞安是7岁，在采石场干活，每天晚上回家时到巴林杰的店里。这时他正在丽娜的窗口下等着丽娜把信丢给他。寄信回家唯有用这一个办法，老板娘不让他写。蜡烛眼见烧得所剩无几，丽娜忙咬出铅笔芯写起来。
亲爱的妈妈，我很想你，还有格雷特尔、克劳斯、海因里希、阿道夫小弟弟，我累得不行，我太想你了。今天马洛尼太太打我，不让吃晚饭，我手痛少搬了柴。昨天他抢走了我的书，就是莱奥大叔送给我的格林童话。我看书没有爱谁的事儿，我干活没有偷懒儿，只是老干不完，在晚上才看看书。好妈妈，我告诉你我的打算吧，要是明天你不叫人接我回去，我就往河里跳，我知道一个地方水深，淹死算了。别怪我狠心淹死，我非常想你，就你一个人，我累坏了。汤米在等着拿信。妈妈，如果我淹死了，请你原谅我。女儿丽娜。
汤米老老实实等着。信写完后，丽娜溜到窗外，看到汤米拾起往陡小坡上走。他没有脱衣，吹灭蜡烛，蜷缩着身子躺到地上的床垫上。10:30时，巴林杰老头从屋里出来，就穿双袜子，靠在前门抽烟。他望着大路的远处，用一只脚的大拇指擦着另一只脚的脚踝。大路让月光照得洁白，往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邮车现在该来了。巴林杰老头只等了片刻，就听到弗里茨两匹小黑骡的嘚嘚声，接着那辆有棚有弹簧的大车停到他门边。弗里茨的一副大眼镜反射着月光，大嗓门向局长巴林杰打了声招呼。他跳下油车，解下缰绳，照例在巴林杰这里喂骡。这两匹骡吃口袋里的燕麦时，巴林杰把油袋搬来放上油车。弗里茨维格曼心分三处，如果讲得更确切说是4处，因为两匹骡得分算为2处。他的主要牵挂，他的人生之乐，在于两匹骡。排在其次的是德国皇帝和丽娜·希尔德斯穆勒。弗里茨快起步时问道，
邮袋里有采石场那小丫头丽娜给她妈妈的信吗？上次她写信说身体不舒服，希尔德斯穆勒太太看了心急呀，在等女儿再写信呢。
巴林杰老头答道：“
哦，有封信好像是寄给希尔德斯穆勒太太的，汤米瑞安捎来的。你说那小丫头在采石场干活是吗？”“
哦，在采石场的饭店。”弗里茨边说边拿起缰绳。“才11岁，一个小不点儿，就怪他爸爸太狠心。等着吧，看哪天我不拿根大棒把彼得希尔德斯穆勒的笨脑瓜子敲开窍。这封信里，丽娜也许是说身体好些了，她妈妈看了会高兴的。再见，巴林杰先生，当心别让一双脚在夜里受凉啊。”巴林杰老头说：“
再见，弗里茨，你夜里赶车不是凉快得很吗？”
两头小黑骡在路上稳稳当当快步走着，弗里茨的雷公嗓门高兴起来，便会对他们亲切地唠叨几句。赶油车的人这样快快活活走出8英里后，到了一座大橡树林，冷不防见到火星乱闪，听得枪声乱响，仿佛印第安人全部落倾巢出动了。一帮人从天而降，将油车团团围住，一个爬上前轮边，用手枪顶着赶车人叫他停车，另外几个伸手抓两头骡的缰绳。“
滚开！”
弗里茨吼声震耳。“
想干什么？把牲口放开，这是美国政府的油车。”“
哼，放明白点儿，德国佬。”
一个粗嗓门说道。“
碰上爷们收买路钱，知道吗？把车停住，爬出来。”
杭多比尔本领高强，战果赫赫，可以说拦下去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油车算不了什么。雄狮扑食会显出凛凛威风，但抬脚踩住一只半路正巧跑过的兔子，何用吹灰之力呀？杭多比尔一伙正是这样，拦截弗里茨先生的油车悠哉悠哉，如同儿戏呀。这天夜里的罪恶勾当已经大功告成，他们此前捞过了大大一把，拦下弗里茨的骡子油袋仅仅算吃碟小菜。东南方20英里外停着列火车，机车毁了，乘客魂飞魄散，快件与邮政车厢遭了洗劫，这是杭多比尔一伙精心建立的功劳。江洋大盗们发了横财，往西绕个大圈，经过一片人烟稀少的地带，打算在水浅的地方趟过里奥格兰德河到墨西哥安身。这伙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现在抢了火车，欢天喜地呀。弗里茨觉得丢了脸面，又为自身的安危捏了把汗，摸到被突然打落的眼镜后，趴下车站到路上，全身抖得厉害。劫车的人下了马，跳着唱着叫着。江洋大盗心满意足时就是这样表达一腔喜悦的。响尾蛇罗杰斯站在头骡子边，一拽缰绳用力过猛，那头叫唐德的骡口太焦痛得嘶叫着跳起来。弗里茨立刻发了火，嚷着向身躯魁梧的罗杰斯扑去，挥拳乱打，叫这大盗发了呆。“
混蛋，狗东西，死鬼，这头骡的嘴有毛病，碰不得，看我不敲断你的脊梁骨，强盗！”
有人从背后扯住弗里茨的衣服把他拖开。响尾蛇的大嗓门发了通议论，声音响彻整个树林。“
嘿，这臭小子，德国人里
他要算好种啊，牲口吃了亏他心痛，马上过来护着。别看不是马，只是头骡，他当成心头肉，这种人我喜爱呀。他瘦小的跟猴子一般，反而不知天高地厚，敢跟我动手。好了，骡子小弟，我再也不碰痛你的嘴了。
那位叫本穆迪的高参很有些心眼儿，能帮助多发财。也许如果没有他一句话，邮件还不会遭殃。他对杭多比尔说道：大哥，这几个邮袋里难说会有些油水呀。我跟弗雷德里克斯堡一带的德国人做过几匹马生意，知道这帮家伙的习性，大笔钱他们夹在信里寄，到银行汇款要交手续费，德国佬舍不得，宁可冒风险上千元钞票也往信封里套。身高6英尺2的杭多比尔说话声轻，却动作迅速，不等穆迪说完，把邮袋从车后拖了下来。他手里拿着把明晃晃的刀，只听撕拉一响，结实的帆布袋便开膛破肚。好汉们一拥而上，把信件与包裹拆开，边拆边骂写信的人，就因为他们不约而同与本穆迪作对，叫本穆迪的预言落空。寄往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邮件里未搜出分文。杭多比尔对送邮件的人正言厉色地说道：
你袋里就装着一大把屁用也不顶的纸，说出去真丢人呐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德国人把钱藏在什么地方？
巴林杰老头的那个邮袋吃了杭多一刀，变成只剪开的蚕茧，袋里邮件不多。弗里茨一直又怕又急，没有了主意。但到这个邮袋挨了一刀时，他清醒过来，记起袋里有丽娜的信。他对强盗头说话了，求他高抬贵手放过这一封信。可是强盗头听了反而说道：
德国佬，多谢你了，看来我们要的就是这一封，里面有钞票对吗？信在这里，弟兄们点个火照着。